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同聚集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这个主日是这个美国的国庆长周末假期，所以有许多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也希望不管是外出的还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长周末的假期。那么时间过得真快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在这半年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有没有常常灵修常常亲近神如果你有时候中断也没有关系继续的能够找时间能够来亲近神。我相信每次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那么对我们都是会有益处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万一灵修有中断不要灰心，不要丧志继续努力所以希望在下半年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跟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主日早晨又能够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再一次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再次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满招损谦受益。那么每次讲到类似这样的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 Charles Swindoll 的故事他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提到他搬到这个新英格兰居住的时候的那个景况。他说他刚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并不适应当地的这个冬天下雪的气候。他形容那种景况就好像是在打棒球的时候，人家投了一个让你难以对付的变化球一样。当他在面对的第一个冬天的风暴的时候呢，他感到非常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比如说呢，他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把车子停在路边。他想路边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停车场因为没有人停车在那里，所以呢他觉得应该是要停车在那里。但是呢，事实上他之所以会停车在那里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禁止停车的这个牌子，所以呢他才会把自己的车子停靠在那里。他说呢，他还记得当他在那个晚上把这个车子上锁之后呢，他还为自己有这个想法呢感到骄傲那一晚呢，那时候呢正是那个大雪要开始飘下来的时候。那么事实上那一个晚上呢，下了一整晚的这个大雪那么除了那个除雪机一直在那里除雪之外呢，那么这个他没有听到其他的声音那么除雪机在那里一直除雪呢，也没有让他明白过来这件事情。隔天早上呢，他从他温暖的被窝里面爬出来的时候呢，他才发现为什么会没有人把车子停在路边当他往外看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车子被别人给偷走了他很惊讶的发现在道路的两旁已经堆了两堆很高的这种大雪在那里。所以呢，他就拿着他的工具呢，那么好像考古学家一样要去挖掘他的蓝色的轿车他疯狂的挖了20分钟之后呢，那么他终于挖到有硬的东西了然后接着呢，他看见有蓝色的东西，所以呢他想这应该就是他的车了。那么就在这时候呢有一个他的朋友开车从那里经过然后他把车子停下来，把窗户摇下来，就问他说 Chuck 他的名字我能帮助你吗他立刻回答说呢，不用谢谢，我很好那么他的朋友也觉得很无奈，就耸耸肩然后就开车离开了。 那么在半个小时之后呢，他在那里想，为什么他不说 yes， 为什么他不说好啊？原因很简单呢，就是因为他的骄傲，所以呢，他才会跟对方说呢，啊，我自己可以把车子挖出来啊，不用对方的这个帮忙。那么当他终于挖到他的车子之后呢，他发现他的车窗上呢都是这个被冰所覆盖，所以呢他就想，如果我在那里刮这些冰呢，那这是很一个很愚蠢的做法。所以呢他就回到家里面呢，啊，提了一桶滚烫的水出来，然后直接往那个车窗上面一倒，结果呢不只是这个冰脱落了，连那个玻璃窗也脱落了。所以当时他听到嘣一声大响，这个啊挡风玻璃呢全部碎落在他的啊座位上面，前座位上面，所以他也被吓了一跳啊。那么当他开车去啊修理这个玻璃的时候呢，那么他说他有非常清楚的这个视线啊，因为没有玻璃是吧，只不过当时的气温呢是华氏十度，也就是摄氏大概十几度哈，那么零下十几度，那你可想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你知道他当时啊这个车窗破了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第一个反应就啊看看有没有周遭有没有人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呢他怕他这个愚蠢的行为呢被别人看到、哦、所以这个又是啊他的骄傲，他的骄傲想隐藏自己这种愚昧的一个行为啊，不想要去承认他。那么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实在蛮有趣的啊，但是呢啊我也觉得啊这个情况呢其实有时候也跟我所做的一些事啊类似啊，我有也做过类似这样的愚蠢的事情。那么啊我就在想，当我啊感到自满的时候呢，那么通常呢都会为我带来一些的不好的事情。那么当我真正能够谦虚下来的时候呢，才是啊对我有益处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列王记下》的这段的经文呢，它所记载的是乃曼得洁净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也同样的让我们看见满遭损谦受益的这种情况。那么乃曼得洁净这个故事到底它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啊，这个故事之所以特别呢，并不是因为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得到洁净了，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叙利亚人啊，叙利亚的人，但是他却得到洁净。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以利沙的时代，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也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人，但是呢只有乃曼这个外邦人呢得到洁净。所以呢主耶稣也曾经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他自己家乡的人对待他的境况呢，就像乃曼当时的许多以色列人对待先知的景象一样啊。在路加福音啊四章二十七节就记载，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呢啊，这个主耶稣说的哈啊，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为什么只有乃曼得洁净呢？啊，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乃曼最终他没有拒绝神透过他的仆人向他所传递的这个信息，而以色列人，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却是拒绝了啊神，拒绝了神透过他的仆人给他们传递的这个信息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说，乃曼他并不是一开始他就能够接受神透过他的仆人给他的这个信息，他乃是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之后才接受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心高气傲的时候呢，他的病就没有 能够得到任何的帮助，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对他的身体也是有损的。他在那里发怒的时候，其实对他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当他谦卑的按照先知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他不但病得到医治，而且呢他也因此认识神，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那么在这里，乃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乃曼呢是亚兰王这个便哈达二世的这个大元帅。在这里可以看见他应该是为国家建立树立了很多的功绩。在这里怎么形容他呢？形容他是大能的勇士，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他使亚兰人得胜。我们可以看见，正当他事事如意，他好像拥有一切，他可以掌管自己人生的时候，那么却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长了大麻风。可见呢，不管这个乃曼当时他是有多么的风光，在这里的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件事情呢，就成为他致命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呢，不但可以将他从他人生的高峰上呢，可以把他拉下来，而且让他的人生呢，也是痛苦不堪，甚至于呢，也可能会要了他的命。由此可见，虽然乃曼他可以战胜敌人的军队，但是呢，他却没办法胜过自己的疾病跟这个痛苦。虽然说乃曼是因为长了大麻风才会让他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感到绝望，但是呢，长了大麻风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其实在这里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真正的问题乃是他的骄傲，这才是他需要被对付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被对付的话，就算他的大麻风的病能够治好，他仍然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一个灵性死亡的人。那么就像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记载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买烂这个人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么他只不过是外面穿着华丽衣服的一个人，其实在他的衣服底下或者说是里面呢，是一个肮脏的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就像长了大麻风一样。那么今天也有许多人也是处在同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上有许许多多地位极其尊贵的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权势、他们的声誉，甚至于他们的能力，那么都是让人称羡的，但是呢，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致命的弱点这个致命的弱点或许就是骄傲，或许是嫉妒，或者是不能够饶恕别人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呢，都可以把一个人从他人生的高峰里面把他拖垮下来。所以呢，我们虽然不一定是像那样的人，但是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乃曼所面对的这个骄傲的问题呢，其实在每个人的身上呢，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这个问题，只是每个人的骄傲的程度有所不同，或者是表现出来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那么在这里乃曼所面对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解决呢？在这里乃曼所面对的问题呢，其实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够靠着神的帮助才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他又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他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呢？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乃是透过信神的人 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他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又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寻求的时候，那么他的问题呢就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仍然想用人的办法，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处理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他的问题呢仍然是得不到解决的。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满遭损的情况，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谦受益的这种情况。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乃曼满遭损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里，当乃曼得知啊，这个以色列有先知可以治他病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因为有求于人，所以呢他就放下自己的身段。我们看见他仍然以一个高姿态的态度啊，来到以色列。他满心以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这就是他满遭损的地方。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他满遭损呢？啊，第一呢，就是他误以为他能以金银来换取这个医治，所以呢，他怎么做呢？他带了很多的财物，啊，他在这里说他带了十他连得的银子，啊，十他连得的银子大概换算出来大概是750磅的银子，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带了6000色克勒的金子。这个换算出来大概是150磅的金子，啊，然后10套衣服，啊，作为这个礼物，啊，这个数目其实不小，换算成现在的价值呢，至少也有几百万美金，啊，那么在这里他以为寻求这个神的恩典呢，需要自备许多的这个金银，好像神是可以被收买的，啊，他以为只要钱多了，那么就可以让他得到这个医治，啊，那么其实他是错的，因为即便世上所有的钱财呢，都不能够买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以利沙他就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当这个乃曼在得到医治之后，把这些他的礼物要送给他的时候呢，他拒绝收受这些的礼物。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免得让乃曼以为呢，是因为他带了这么多的礼物来，这么多的金银来，所以呢，他才得到这个医治。其实呢，这一切呢，完全都是神的恩典，跟他所带的金银呢，一点关系都没有。今天我们也看见有些的人，可能会以为奉献多了，神就会多听啊他的祷告，就会多给他祝福，就好像今天有些人到寺庙里面贴那个香油钱一样。但是神给人的这个祝福呢，纯粹是恩典啊，不是人的功劳。今天如果我们在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那么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愿意多奉献，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拿奉献来作为跟神交换祝福的一个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呢，那么都是神所给予我们的。既然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就不在乎啊我们的奉献多少。神最在乎的其实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对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我们是否愿意来亲近他，愿意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愿意把更多的奉献给神。那么乃曼除了误以为他能够以金银来换取这个医治之外呢，他也以为呢可以借助这个权势呢求得神的这个恩典，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除了带那些金银之外，他还带什么？他还带着亚兰王的介绍信啊，来求见这个以色列王啊。我们可以看见他想要仗着亚兰王的这个面子，让以色列王呢能够尽力的替他来医治这件事情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 啊，这个信上怎么说呢？你接到这信呢，就要治好他大麻风啊。所以他以为借着权势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其实以色列王根本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哦，以色列王跟亚兰王一样，都不能够让他得到医治啊。而且呢，甚至于我们看见这里的这个以色列王好像比亚兰王还不如，他竟然不知道他自己的国里面呢有先知呢可以来医治这个乃曼的大麻风啊。所以呢，他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看到这个信之后，他就撕裂他的衣服，他就说，在列王记下五章第七节那里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那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啊。结果呢，我们看见最后还是以利沙自己派人去跟这个以色列王说，他可以啊把他那个人送到他那里去。那么我们看见现今也有许多的啊人呢，像乃曼一样啊，以为啊跟从这个权势啊，跟从这个有地位的人啊，或者是一些有名望的人呢，那么就能够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岂不知道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跟其他的人一样，不知道如何是好的。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一样需要神的恩典才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第三呢，是他以为可以凭借着制定的方式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用的方法呢，在第十节里面啊就有描述出来，他要乃曼到这个约旦河去沐浴七次。那么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就让我们看见乃曼听到这个方法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啊，在十一节那里讲到，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乃曼会这么生气啊？他之所以会这么生气，主要是因为这个以利沙没有照他的想法来医治他。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今天许多人拒绝神的原因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乃曼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他来到这个先知面前的时候，他一定在想，他这么大这样的一个大人物来，一定会受到礼遇啊。这个以利沙一定会出来，老早就站在那里，甚至于可能铺个红毯，让他走红毯，然后迎接他进来之后，然后开始做法，然后有什么东西啊，什么治疗的方式，特别的方式。但是他没想到，以利沙进来连出来都没有，他只派一个仆人，然后叫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他才会这么发怒，他觉得这个方式太过简单了。他乃是一个英雄，不是英雄哎，应该要受到英雄式的这个医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骄傲啊，就让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疗法啊。但是我们看见，其实神很多时候神的方法跟我们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可能会期望做一件大事，或者是完成一件困难的事情来得到神的恩惠，但是其实常常神用小事来考验一个人的信心。今天有许多人对神所赐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呢，也同样有这样的反应。常常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会说， 单单相信耶稣，信耶稣就这么简单就能够得到永生吗？好像这样的顺从命令呢，有点损耗个人的英雄气概，所以呢，就坚持要用自己的办法，而不是要用神的方法。虽然说我们人的方法可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人的方法通常呢是没有效的，而神的方法呢，我们看起来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却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尝试接受神给予我们简单的方法，去接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而不要想自己做一些困难的事情、复杂的事情去得到神的恩典。那么在这里虽然说乃曼他的态度不对，但是其实他说话里面也有几分的道理。他说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从人的角度来讲，他说的这些话是对的，因为约旦河水是浑浊的，大马色的这个河水呢是清澈的，所以如果用河水就可以洗去他的大麻风的话，那么当然是要去这个大马色的这个河里面洗。但是呢，在这里他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不知道神之所以要以利沙这样吩咐他的目的呢，乃是要教导他谦卑的这个功课，要他用信心来领受这个神的恩典。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见乃曼之所以能够得到洁净呢，并不是约旦河水有什么功用。所以你不要想我如果得了什么病，然后我就旅游去那里约旦河水泡一泡就有什么特别的疗效，没有这个疗效的。如果约旦河的河水有这个疗效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在当时的以色列里面那些就不会有长大麻风的，因为他们都用那里的河水。那么在此乃曼之所以能够得到洁净呢，乃是因为那是神透过他的仆人所传递给他的这个信息。所以当他听了又照了神吩咐的话去行的时候，他就是蒙福了。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领受了神的话，然后照着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乃曼谦受益的这个情况，从哪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谦受益的这个情况呢？首先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接受小女子的这个提议。在这里当乃曼得了大麻风之后呢，他得不到医治，得不到医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神会透过一个被掳来的这个做婢女的这个小女子来帮助他。那么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女子来帮助他呢，其实呢，就是要乃曼来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那么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小女子连名字都没有，连名字都没有，所以根本是一个不算，就是说在人看来不算什么连名字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只要她愿意，不管她在这个世上的身份地位如何呢，神都能够使用她。在这里没有描述她属灵的光景如何，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灵里面自由的人。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灵里自由的人呢？因为他是被掳来当奴婢的人，但是他没有在这种处境里面在那里自爱自怜，他没有怨恨他的主人，他没有因为他的主人长大麻风了所以活该幸灾乐祸。他想你得了报应，你把我抓来当婢女，他没有这样的，他乃是放下个人的恩怨去饶恕他的敌人然后还去爱他的敌人。所以呢，他才会把这个可以得到医治的这个消息呢告诉他主人的妻子。那么在这里列王记下5:3就记载他对他的祖母说，巴不得 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其实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才可以说得出口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随便说说，如果他的主人去到以色列没有得到医治，你看他会得到什么样一个对待？以他的身份，他能够担当得起这样的一个罪名吗？我们看见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妇女是很下层的啊，这个社会人士，那么年轻的女子呢，那么更下层，所以她是在这个社会上非常低层的这样的一个人士，而且她是做奴隶的啊，她只是比动物稍微高一点点啊。那么你想，她说的话又有谁会相信呢？那么另外你可以想一想，她说这样的话对她有什么益处呢？她说这个话岂不是只是给自己找麻烦，如果这件事情不能成就的话。但是呢，他当时似乎没有为自己着想，他只为着他的主人着想，他只为着别人着想，他希望别人能够蒙受神的这个祝福，所以呢，他凭着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啊，来为神做见证。他似乎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有不成就的事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当他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使用他啊，去成就这个超乎他所能想象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乃曼是一个大元帅啊，那么他像他又生在一个异邦的国家，他这个人能够得到救恩的机会呢，其实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看见神却使用这样的一个被掳的小婢女，然后可以让她有机会能够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同样的，今天我们未必是什么样的一个大人物，我们当中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小人物，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个人所能够带出的这个影响力。我们只要愿意被主来使用，神都可以透过我们去做我们原本超乎我们所能够所求所想的一些事情。那么其实许多的时候，一个人所能够带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么就像这里的小婢女一样，她万万也没有想到她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见证呢，竟然能够影响到这个元帅啊，然后让这个元帅能够得救，能够把他的信仰又带回到这个外邦的国家里面。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这个小婢女一样，不管是得时不得时，那么总是要把握住机会为主做见证。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人生病呢，我们去向他传福音，我们把神介绍给他，或许他就因为这样子就得到这个福音。那么当乃曼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没有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小婢女讲的话他就不相信了，为什么呢？或许这个小婢女的表现很好，所以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也有可能是乃曼他别无选择，只好把这个死马当活马医。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尊贵的大人物，他却愿意听信一个小女子的话，这表示他的心呢已经有一点的谦卑下来。当他谦卑自己的时候呢，那么才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开始。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见乃曼从接受这个小女子的建议，看出他的谦受益的情况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他接受这个仆人们的谏言呢看到他谦受益的情况。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再的看见神透过一些在乃曼看起来卑微的仆人来帮助他学这个谦卑的功课。我们看见这位在人看来尊贵的人物那么首先是透过一个婢女，一个小女子得到这个消息， 然后再透过以利亚的仆人来传递那个医治的话语，教他怎么样得洁净，然后最后再透过他自己的仆人来劝他，劝他不要生气。在这里十三节劝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当神透过这些卑微的仆人来传话，而且乃曼也愿意谦卑他自己，接受这些仆人的劝诫的时候，他去沐浴七次之后，他就得到洁净。由此可见呢，男主人不能够得到恩典的，是人的骄傲。那么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乃曼他不是一个大元帅，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先知这样对他，他会觉得是羞辱吗？不会。至少我们看见乃曼的仆人他们就不是这么认为啊，所以他们才会劝他的主人说，你就照先知的话去做，因为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吩咐，对于一个求恩典的人有什么委屈的，有什么 羞辱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乃曼之所以会发怒，就是证明呢，他在当时还没有放下这个大元帅的身份他虽然已经有点谦卑了，但是呢还没有彻底的谦卑你想他当时可能在想，像我这样的大元帅肯亲自来跟你求帮忙，还不够谦卑吗？你还要我怎样？你还要我怎样做？但是我们看见神所要的不是一半的谦卑，神要一个人完全的谦卑下来，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从前呢，有一个总经理跟他的手下在一次的聚会里面，那么决志信主。后来这个传道人呢，就领他们到另外一个旁边呢一起祷告，那么他就请他们跪下来祷告，结果他的手下呢就马上就跪下来了。那个总经理呢有点作难不太想跪下来。这个传道人也明白他的意思了，就对他说，在神面前呢没有总经理跟手下的分别，只有罪人跟义人的分别，所以呢我们一同跪下来祷告。在那里那个总经理的情况呢有点跟这个乃曼有点类似，他以为如果他的手下要跪下来才表示谦卑的话，那么他一个总经理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已经算是谦卑了。但是呢神不承认这种带着有总经理或者大人物的身份的谦卑，神要的是一个彻底的谦卑。所以呢这个以利沙特意不出来见乃曼，乃是要他知道如果求神的恩典呢，那么他就必须要放下他这个大元帅的身份，谦卑的来寻求神的帮助。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约旦的河水没有实际治疗的功用，这个方法只有对这个乃曼这个大元帅有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神是对症下药的，所以呢乃曼当他愿意谦卑自己，照着神的仆人指示到这个约旦河沐浴七次之后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那一定很嫩，他就洁净。显然呢这是一个神迹他不但得到洁净，而且呢他的皮肤还比以前更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样。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七次呢？一次不行吗？一次。虽然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它象征是完全，表示是对神的完全的顺服那么这需要信心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当时的一个情况，当这个乃曼第一次下到这个约旦河水里面洗了一次出来，没有任何不一样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想？ 我想真的有用吗？为什么连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他到底要不要再洗一次？我想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然后他就会继续想，如果我一直洗到七次还没有任何变化，那是怎么办？我脸不是丢尽了吗？我还要怎么样？他可能一次一次，但是一次一次都在想这些事情，但是我想他那个心呢，就一次一次的谦卑下来，到最后完全的谦卑下来。其实信心的本身就是这样，当我们去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神的，当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这个应许不是我们马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是到最后最后的时候才会显明出来，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最后才会显明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能凭信心去领受，就像这里乃曼一样，他洗了一次没有变化，还要不要再洗？要，再洗一次还是没有变化，要不要再洗？这就是信心啊！真的要完全的顺服下来，完全的谦卑下来之后，最终呢才能够领受这个恩典。弟兄姐妹，乃曼蒙恩的过程呢其实很简单啊，当他来以色列这个求医治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却是来得非常的麻烦，对不对？他带了很多的这些金银衣服啊，然后他还带着这个国王的亲手写的信，他要两国的元首来帮助他，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多余的麻烦啊，因为他所要得到神的恩典呢完全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啊，他不需要这些金银，他不需要国王的帮助，他更不需要一套的宗教的仪式，他只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神，那么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帮助。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不需要把你家全部的金银都拖来教会啊，你不需要啊，请某个大人物帮你写一封介绍信，都不需要的。你只要抱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神，然后接受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那么你就可以蒙受这个祝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面对的什么样的困难，面对的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其实都可以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只要抱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问题，将我们的困难摆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时候呢，神也是非常乐意的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记住今天的这个主题，满招损谦受益。特别当我们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呢更是如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那位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主啊，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里面或多或少都有那个骄傲在我们里面这个骄傲就会成为我们拦阻，成为我们无法来领受主你的恩典的一个障碍。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谦卑的来到主你面前将我们的一切的难处交托在主你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主你是那位乐意帮助我们的神，你愿意将你各样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加添给我们。主啊，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以一个谦卑的信心来领受主你所给予我们主观的恩典。 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